我是玉萍，今天来谈一谈这个学习障碍的问题哦。当孩子遇到学习障碍的时候呢，爸爸妈妈总是会担心影响小孩学业的表现哦。不过呢，这些小孩并不是笨哦，而是因为大脑回路不一样，有读写障碍，也就是阅读障碍的问题哦。那么在美国呢，发现每五个孩子就一个有读写障碍哦。什么是读写障碍呢？到底该如何解决呢？一起来认识了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科学老师薛玉章老师。老师你好。
玉萍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想今天我们谈的这个主题，或许很多的家长，尤其你的小朋友，不管是在哪一个阶段，都会常听到一个名词叫做阅读障碍。那这阅读障碍呢，我们讲白话一点说，可能对一篇文章，那我想大家也知道说，在从108课纲实施以后，很多的素养题，它的题型是越来越长。那这时候就会开始发现一个，不管是家长或老师都会出现一个可能会很担心教育问题，是怎么现在这些文章给同学读了，甚至我们在课堂上也教以后，结果同学好像完全没有办法吸收进去，然后就开始产生。家长或是家长方面产生焦虑，然后产生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这时候整个状况就会变成说，好，就会想说，好，我们在小时候，在孩子小时候的时候，就给他多阅读啦，多理解，期待他在慢慢长大的时候不要出现有这种所谓阅读障碍。我想这个是我今天谈这个主题的最主要的一个我们常看到的现象嘛。好，那我们该拉回来，就是说在所谓的阅读理解这一块，在我们先科普一下，就是我们通常看到，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个字，好，看到一个字，比如说狗的英文叫 dog 嘛，那我们看到一个英文字 dog 的时候，好，我们其实我们从眼睛接受讯号过来的时候，我们会到我们大脑我们后方的地方叫枕叶，那个是一个我们视觉的接受区跟理解区。好，我们看到了，那看到之后呢，其实我们的神经回路在我们出生以后就有给我们可以说话的一个回路，就说好了，你今天看到这个 dog 这个字，你去发音出 dog。 好，我们有看到，然后也有说话的这些神经回路，让我们可以从小慢慢知道怎么说话。好，这个说话从人家听不懂到可以听得懂到 OK。 好，但是比较有趣的是，我们脑袋瓜里面并没有刚开始就出现所谓的阅读神经回路。那我刚刚可能要提到一点，什么叫回路？因为我们的神经就像电线一样，它不可能只有一个神经就出有，它就像电线一样慢慢的串慢慢的串。我们有看到，我们有说话，但是我们并没有一个阅读的回路，就是说好，我们看到狗 dog 这个字我们会念，可是你跟他讲说这个 dog 叫做狗，dog 叫狗，我们会在英文里面叫，你要把这个东西知道什么意思嘛？好，那但是这个回路呢，必须要透过后天的练习，或后天的一个我们刚讲的，早期让小朋友多去阅读这些，慢慢去训练喽，而且是建立起来，而且这个建立是随着年龄的认知能力增加而增加。好，那回到刚刚主持人所提到一个数据哦，那在美国啊，他五个人里面，应该说每五个人里面就可能会出现有阅读障碍的小孩。那在过去哈，过去美国曾经已经很早就发现过的问题，不过他当年他使用了一个在现今我们看到是一个比较不对的一个分类方式来帮忙这种阅读障碍的人。为什么我会说是不对的方式来阅读那个障碍的小朋友去给他做资源，是因为他们是用智商，就是说我的那个智商的高低，然后后来他们竟然发现哦，原来啊这些阅读障碍的人往往都是发生在那个智商比较高的、
哦，真的吗？
哎、欸，他智商高等，但是很奇怪，他基本上其他的表现都好，但是就只有阅读这一块出了问题。其实我在我的学生里面，我们也有看到，就是说，哎、欸，他的那个整个智力啊，或者是整个发展，他整个都是很 OK。可是唯独在读那种那个长篇的阅读的时候，他会陷入在里面，他会陷入在这里面。好，就是跟当时美国他们有一派人，他们专门提出，对，这可能 这一块人，他们可能这一块的阅读的理解模式还没有被建立好，所以需要给他极大的帮忙跟资源。OK，那你问我有没有改善？有的，可是问题就来了，那假如是低智商的，然后他们就认定说，反正哦，你们应该是低智商，所以阅读能力不好，这是理所当然，所以他们把智商跟阅读能力把它合并在一起，所以就造成了在这一块的。那个所谓的阅读障碍的一个辅导或是辅助方面，变成低智商的人，他们没有办法得到真正的帮忙，找学，而反而是高智商或是社经地位比较高的家庭面，他们在这一块被发现的时候，他们反而接受到帮忙度是高的。然后，所以这一块一直到后来，美国他们也发现说有这个状况的时候。他们开始采用了另外一个方式，也是另外包含卖。目前台湾会去来辅导，就是所谓的介入反应模式。这种介入反应模式就是，好，我今天哦，不管你的智商高低都不管，我就怎样，通通进来去做检测。按了检测以后，然后发现你有那个阅读理解有问题的，我们去透过训练。哇，这样听起来可能大听众朋友会觉得说，哇，好像很美好。那这样不错啊，我们就是通通进来测嘛。有问在，不管是在学龄前、幼儿园，或是在低年级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他有这种问题，我们先不以智商为判分类依据，我们都来测，那很好。结果呢，有些现象又在后面了。这个研究发现了，在属于中高智商的这一块，就是他不是天才，但是他还不错。但是他也不是所谓低智商的话，他对于中高智商的这一群人，他们在自己有这种听写阅读障碍的时候，他们会用自己的方法，所以自己的方法就是，哦，我这个地方看不懂，但是他们会去猜测，会去推测，哎呦，竟然会把要的答案把它推出来，但是你问我说他理不理解，他是不理解
那也是
所
这
以
个高
就
智商的人
对
才会做的事情。
对对对，所以他会去反馈，你知道吗？他会用别的方式去把他说，反正我也不太懂嘛，我就猜猜看，结果猜的都是对的哦。那所以这就造成在找寻这群需要帮忙听写障碍的孩子的辅导，在这一块会 lose 掉，会 lose 掉，所以就会变成说我们刚从。从我们大脑构造，从美国到现在，其实全球到目前台湾，在进行这种读写障碍的孩子，其实他们都有他们好的方法，可是都会遇到就像我刚刚讲的低智商的，会被忽略掉，那或者是中高智商的会被忽略掉的这种现象，哎呀。
对，所以这个过去哈，可能我们用这个去测量智商的方式来评断说孩子哈，他的是不是有这个读写，应该是说哈，我们太过忽略了读写障碍这个阅读障碍这个问题了哈，所以他用这
对
个
对，
智商测验他是没有办法测出来的。但是发现说哈，孩子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啊，确实有这样的问题哦。那么高智商的孩子呢，他可能就会用其他方式来解决这样的问题，但是低
对
智商
对
的
对，
小朋友他可能就没有办法哈，就是会落入说哈，哎，你就是笨，你就是学习能力不好这样子了哦。所以在美国哈，我发现说我在看《科学人》杂志的时候啊，就看到说美国现在用补塞的方式，那在台湾吼，这个问题比较不受到讨论，对不对？
应该是说，你目前哦，在台湾里面有这种阅读障，根据统计哦，大概占的比例，你目前来讲大概占2% 到3.5%，就是100个里面可能有2到3个。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点，就是会跑出来，就是说，随着我们现在很多的都是3C 的这些东西会越来越多，包含在学校，因为他没办法，他必须要把这个导入教学里面，所以孩子们在接受这些来自于3C 的讯息的时候，刚开始在幼年的时候，假如没有人特别去引导他的时候，他会陷入一个很快速的，我就知道要结果，我不去管中间这个在思索的过程，就是我刚刚讲的，我们阅读的神经回路，事实上是要透过我看到、听到，然后再去反复的思索这一块，往往会被目前的这些快速的资讯的一个灌输底下，让人他这一块一直没有办法被完整的被训练出来。
对，就是说3C 这样的一个问题了哈，普遍就影响到孩子的阅读哈。那如果说他本身还有阅读障碍的话，可能就是影响会更大。
对对对，因为他说，哎，奇怪哦，他听的能力也没问题，说能力也没问题，什么？就是因为说我们对这样的一个那个人，就是说他的听。他的听力、说话也视力也表情都没问题，但是唯独就只有到了阅读长篇文章的时候，他会告诉你说：“我每个字都看得懂，可是连起来，他可能会看了好久好久好久。”然后爸爸妈妈可能就会生气起来说：“你怎么看那么久？这不是几行字而已嘛？”
嗯，
对，就只有那几行字。可是我们往往有时候家长或是老师们会在有时候因为没办法有那种时间压力哦，就是、说你是不是不专心？对，然后就把他丢到不专心里面去。对，他可能有不专心的成分，可是他某种程度他为什么会不专心，是因为他可能无法去连接他里面的字的意思。所以这个时候当然我想我们用正常人来讲的话，我们都看不太懂了，我们干嘛要专心看我们不懂的东西？
也是
这个就是会所谓的，然后他慢慢去累积的时候开始发现说，哎，他进到国小东西越来越多的时候，他就会开始会发现这一块他可能到了，应该这样讲，他可能一年级就有这个状况，可是一直到三年级的时候才被严重发现，那就是会变成回到我们今天一个很主要的讨论主题，就是其实一年级这一块，我们就要开始去透过辅导员，透过语言治疗师，透过各种去积极的去介入，去陪伴他，去引导他。但是你假如说等到了三年级、五年级，因为通常都是。他的启动不会说立即的，他会慢慢慢慢慢慢累积起来，然后累积起来之后，我们可能过去都会说啊，他只是不专心，长大就会好了。那他只是怎么样？但是有时候真的长大的时候，量更多的时候，他反而会更难去处理。就像我们那个电脑哈，电脑那个机体只要太少的话，它会宕机，那种概念是一样的。
嗯，对
对，
嗯，
所以我们会看到，其实现在慢慢有一些。那个辅导员或是有一些医疗人员，他们就会提供就是说，其实在小朋友在包含学龄前，学龄前我们可能有这样就是很用心，他可能会带他阅读，但是只要发现说他在阅读理解，包含我们去可能陪他讲故事的时候，他这一块似乎他很难去收进去的时候，其实我们就要用更多的方法，就是让他多去接收这个部分。比如说他在小时候越小的时候，我们那个神经发育还没有完全的把它回路建立好的时候，越给他这样的连接，可以到他比较大一点的时候，这一块出现障碍的一个现象会变得比较减轻一些。我不能说完全没有，他可能会减轻一些，然后慢慢随着认知能力的增加，他自己认知增加，他就知道说哦，原来过去这些都不懂的，原来他在讲什么。
那老师我有个问题哦，就是说像我们小时候哦，这个老师都会叫我们起来念课本，那有些孩子哦，他就是会有些同学他就是会念念哦，他的字就会跳行，看到就会跳行，这个是表示也是阅读障碍的一种。
对，没有错，就是我们比如说这种阅读障碍孩子他很明显的就会出现那种连接词，他会突然跳过去，或者是 念到这一行，他会突然好像那种断来一样，他会突然到下一行去。OK， 然后呢，然后或者是念完之后，他还会颠倒过来念，就是他会出现很明显的，就是明明应该要有左右念，他读到中间一句话，他突然会左右颠倒。
嗯
，OK， 对，那所以有像我们有时候在教育现场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说，其实我们就会让他习惯，这不是抄写哦，有些比较重要的语词，我们就说，哎，你不妨可以用写的或用画的方式。因为我们脑袋里面对于书就是对于写跟读这一块两个东西的连结是后天的，我这样讲，读跟写，说没有，说是先天的行为，那读跟写是后天的，可是我们如何把读跟写的讯息去连接在一起，有时候其实可以真正的就好读书声音，写就是写出文字，或是哪怕只是画图，这些都可以帮忙这些孩子他们在认知的能力能够更稳定一下，因为他就读过去嘛。哎，你读过去的时候，你没有让他启动读跟写的认知能力的时候，他就真的是给你读过去，然后就没有了。
嗯，
哎，
对，这也是一种这个方式了哈。但是我觉得说，像是因为这跟这个大脑回路有关系哈，所以是不是从小就可以去训练它？就是因为哈，毕竟现在我们这个108课纲哈，很多的这个数学题或是物理化学哈等等的，它其实更需要阅读能力哈。有时候就是一个题目，它可能给你出很多文字，然后去解说，或是要你去从里面哈去挑出一些问题点这样子哈。我们之前很多家长也都能够理解说哈，现在的数学哈考数学就是考阅读能力，如果你的阅读能力不好的话哈，这个数学好像也变得比较不好啊哈。所以这个阅读真的很重要，所以如果说哈这个从小啊就培养孩子阅读，是不是会比较好一些？
对，就是我应该这样讲说，对，培养他阅读，那阅读的时候是让他能够理解。我说阅读就是读过去，但是读过去的时候要能够让他，假如说这个孩子哈，你发现说，他读过去，因为有些孩子他就是读过去，他就是自己知道意思，会有，因为他的理解能力事实上是比较提早去建立好的。但有些孩子不是，他读过去是读过去哦，但是他要等到好一阵子之后，他会回头跟你讲说，妈妈，那个东西是不是以前我读过的？那个还是我们常讲的叫后知后觉，不过那还 OK。有些状况是我们在陪他阅读的时候，因为我们大脑，我们看到东西，然后开始去把这些看到的字去做一个认识，然后认识完他会说 OK。可是最主要就是他的所谓的我们把它叫做字词辨识，就是所谓字词辨识，就是我们他去理解这个字词的意义是什么。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那种国小社会课本哦，四年级的话，因为小学四年级，然后我看到课本就是会出现那个农业转型为工业，这个转型这个字眼对于我们来讲，大家都知道哦，叫转型。可是你去想，假如我们对一个小朋友来讲，他可能没连从农业跟工业他都搞不太清楚的时候，那他你去谈到所谓的转型这个字眼，他可能就会出现转跟型，他都看得懂，他都会念。可是他就没有办法出现认知的部分，所以对，所以我就像刚刚主持人讲的，没有错，我们让他提早阅读，可是提早阅读，我就还要再多加一句话，就是说，让他从阅读学会认知东西，然后这个认知，其实基本上我比较会倾向说，能够以生活化的为主体，刚开始听懂听不懂都没关系，就是我们可以反复，然后透过生活上的东西把它加进来。不然你就像我刚刚讲的，小学四年级哦，会出现那种转型这种字眼，哎呀，或出现多元文化这种字眼，对。
对，所以这个爸爸妈妈要其实要具备相关的知识，然后去早日发现孩子异常状况，才可以来解决这个孩子这个阅读这样的问题。
很焦虑说怎么办，我的孩子怎么都跟不上人家，反而自己在焦虑。其实我都觉得一旦发现呢，我们其实现在很多家长会常跟我分享说，是那个东西很难，我都不太会。我说没关系，以前不太会很担心，可现在不太会，我们有电脑，我们有 Google， 我们可以查，我们现在还有 AI 还可以问的，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去寻求的解决工具。那我们因为大人已经长大，我们对一些东西的认知能力一定比孩子们来的强很多，只是有些可能我们太久没有碰到了，那我们稍微查一下，然后用他可以理解的，或是我都觉得我们在生活、家庭各方面遇到的，我们就可以举个例说，他很像什么样的概念，他就慢慢从中里面去所谓的认知，而这认知以后，他就会开始把这个回路建立起来，而就不会去出现我们会很担心的，就是阅读障碍，甚至出现严重的阅读障碍，然后后面有时候就会出现所谓的拒学的现象跑出来。因为他就看不懂嘛，然后就说我干嘛读啊？你们又骂我啊？我就真的看不懂啊！就所以整个都是会那个整个学习的模式就会开始一直朝向比较恶性的循环走。
对，所以这个阅读真的很重要哈，就是因为现在普遍我们这个教学现场当中，当然就是读写都是很重要的了哈，所以说这个有阅读障碍的孩子，他不是笨，而是他真的有障碍，所以是需要家长就好好的去陪伴他，当然是希望能够早日发现了哈，小时候就要发现，但是这是跟家长的陪伴有很大的关系了哈，因为现在孩子也生的比较少，然后呢，就是希望大家这个家长们可以多多陪伴孩子哈，从小呢就可以陪着他一起来阅读啊，发现孩子就是有一些理解上面的一些状况的时候呢，赶快介入治疗，可能会可以帮助孩子哈、提早解决这个阅读这样的问题。
对，因为现在很多的语言治疗师或是物理治疗师，他们都有这方面的一个能力，所以真的不用去担心，也不用说是不是我生的孩子把他生笨了，我觉得不要去太否定掉我们自己爸爸妈妈，因为爸爸妈妈的压力很大、所以是他只是一个成长的一个过程。而这个过程并不是先天，而是来自于后天的。
对，好，今天就带听众朋友一起来了解什么是阅读障碍。那么今天呢，也谢谢修远哲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你。
好，不客气，大家再见，拜拜。